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六，大约有70万人在法国各个城市游行，以显示对17位遭到恐怖袭击的牺牲者的支持。这是法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暴恐行为。星期天预计将会有数百万人参加巴黎的游行，以显示跟法国人民团结一心。部分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出席，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的领导人阿巴斯和约旦国王及王后。未来几个星期内的安全措施将继续维持在高水平。3名武装分子星期五被击毙，他们参与的2起人质绑架案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电视观众的关注。调查人员正继续搜寻其中的一名武装分子的女友。警察认为26岁的阿雅·伯姆迪安携带着武器非常危险。她的男友阿梅迪·巴利科利在犹太人的超市内杀害了4名人质以后被保安部队击毙。警察起初认为他也藏身在这家超市中。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带领一个美国代表团抵达印度古吉拉特邦的首府艾哈迈德巴德，参加一个投资峰会，并且寻求推动跟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和负责任的可持续发展。奥巴马总统本月晚些时候也将前往该地区访问。克里将会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双方将讨论奥巴马的访问计划。他将参加印度共和日的庆祝活动。此前克里曾经在德国做短暂停留，他会见了阿曼苏丹，就是国家元首的卡布斯。美国国务院说，星期六下午克里将会跟卡布斯在慕尼黑会晤大约90分钟。这位74岁的阿曼元首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欧洲治病。官员们说，双方的话题很广泛，包括正在进行中的跟伊朗的核谈判，以及巴黎恐怖袭击以后极端主义的暴力威胁等。搜寻人员从爪哇海打捞起亚航失事客机的尾部一天以后，星期天他们继续侦测到来自其飞机数据记录器，就是黑匣子的联络信号。搜寻人员星期五第一次侦测到亚航8510航班的联络信号。官员们说，黑匣子离飞机尾部的距离大约为1公里。巴基斯坦官方说，星期天早些时候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附近，一辆沿着错误方向加速行驶的油罐车跟一辆公共汽车迎头相撞，造成至少57个人死亡。巴基斯坦的官方说，一些人因为跳出公共汽车的窗口而得以逃脱。警方和卡拉奇的一家医院都认为，死难的人数还可能会上升。星期六，美国民营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使用猎鹰9号火箭成功的将一个满载的补给货舱送至国际空间站的轨道，预计它将会在星期一达到最后的目的地。但是回收火箭第一节加速器的革命性的尝试却未能成功。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大家都喜欢。
学习美语并不难，关键三个字，不偷懒。
哎，当你也会说顺口溜啊？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一如 ，Let's give our audience a preview of today's show, shall we?
好啊，好啊，今天的这节课啊，我们要去一个生日派对上蹭饭。
啊哈 ，These guests are called party crashers.
要和老朋友聊聊自己的社交生活。
I've been having trouble finding a job, but at least my social life is pretty good.
要看扑克牌大赛。
See, that guy was just dealt a really good hand.
还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顶尖的、最好的。
That sounds good, but I also want to listen to the program about office politics. Is that in the program today?
哦，你是说那个讲办公室权力斗争的礼节美语吗？别着急，这个我们也会教。
Fantastic.
不过啊，咱们还是先来个简单的，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outdoor. Outdoor is spelled O-U-T-D-O-O-R. Outdoor.
Outdoor, 户外的。
Outdoor activities.
室外活动。
New York City's ban on outdoor smoking, including parks and beaches, went into effect last Monday.
纽约市有关户外吸烟的禁令上星期一开始生效。禁烟场所包括公园和海滩在内。
Most outdoor swimming pools in our area opened for business this past weekend.
我们所在地区的大多数室外游泳池都从上周末开始营业。
With summer approaching, outdoor cookouts will soon be in full swing.
随着夏天的来临，室外烧烤马上就会进入高潮。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door, outdoor, outdoor。
哎，说到这个 outdoor barbecue 户外烧烤，那可是 one of my favorite summer activities， 我最爱的夏日活动之一。
I love it too, and I'm really good at it.You should try my barbecue chicken wings. They're the best.
这么说，你是个烤鸡翅专家咯。
那当然呢。I'm the be-all and end-all barbecue expert.
Be-all and end-all? 哎，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教的词吗？
没错，我们来收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4讲，我是杨林。
Well, sure, Doug Johnson.
我的一个朋友找了份新工作，公司的条件可好了，薪水高，待遇好，办公楼里就有专为雇员准备的医院、健身房和幼儿园。说心里话，我真有些嫉妒这个朋友。不过我也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 all and end all. Be is spelled B-E.All is spelled A-L-L and end, E-N-D, be all and end all.
Be all and end all, 意思是顶尖的、最好的。
Where my friend is going to be working strikes me as being the be all and end all.
我觉得我朋友的工作待遇简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不过我朋友自己很谦虚。并没有把自己的好工作逢人就讲，但是下面这段话中的妈妈就不一样了，我们来听一听。
My sister-in-law is constantly boasting. She doesn't know anyone who has better parenting skills. Supposedly, she's exceptionally devoted and nurturing. If you ask me, she's not the be-all and end-all. Many moms care just as much about their children.They're also much more humble about themselves.
这段话是说，我嫂子总是吹牛，她觉得自己教育孩子的水平世界第一，理所当然，她自己就成了特别有献身精神、特别能付出的妈妈。可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她并不是个完美的母亲，很多妈妈疼爱孩子的程度都不亚于她，而且人家还比她谦虚很多呢。
要我看，带孩子就要有耐心、有爱心，尊重孩子。虽然
It is not the be-all and end-all checklist for good parenting.
这不是教育孩子的必杀技，但总算也是个大原则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sister-in-law is constantly boasting. She doesn't know anyone who has better parenting skills. Supposedly, she's exceptionally devoted and nurturing. If you ask me, she's not the be-all and end-all. Many moms care just as much about their children. They're also much more humble about themselves.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马拉松比赛，真的很佩服那些运动员的毅力和体能。别人跟我说，有一项比赛比马拉松更能考验人的意志力，那就是铁人三项赛。咱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The Ironman Triathlon consists of nearly 4 kilometers of swimming, 180 kilometers of biking, and 42 kilometers of running. And it must be raced in that order without a break within 17 hours. Most athletes consider it to be the be-all and end-all of sports competitions. They don't know of any event that's tougher.
这段话是说，铁人三项赛的内容包括4公里游泳、180公里骑自行车和42公里长跑。选手们必须在17个小时之内按照这个顺序完成比赛，不能休息。很多运动员把铁人三项看成所有体育比赛的极限，没有什么比铁人三项更具挑战性了。
如果您有兴趣，铁人三项赛每年都在美国的夏威夷举行，您可以去参加，挑战自己的体能极限。我就算了，去夏威夷休闲的度假才对，那里有自然美景、温暖气候和超级海滩，难怪
Hawaii is the be-all and end-all for many tourists。
夏威夷是很多游客最爱的去处。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Ironman Triathlon consists of nearly 4 kilometers of swimming, 180 kilometers of biking, and 42 kilometers of swimming. And it must be raced in that order without a break within 17 hours. Most athletes consider it the be-all and end-all of sports competitions.They don't know of any event that's tougher.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 all and end all， 意思是顶尖的、最好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Be all and end all， 顶尖的、极限的。哎，当你啊，如果啊你真是个 be all and end all barbecue expert， 顶级烧烤王，那我可少不了要去品尝你的手艺哦。
没问题。Actually, I just hosted a barbecue party last weekend. I invited about 10 guests, but somehow more than 20 people showed up.
哈，你请了10个客人来烧烤派对，结果竟然来了20多个人啊！
是啊。Some of them were complete strangers.
压根就不认识。哦，我想一定是闻着你那顶级烧烤的香味，流着口水过来蹭饭的吧。
Of course. 正好咱们来听下面这个节目，看看白吃白喝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高丽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不速之客。
Jimmy, how did your birthday party go last weekend?
不错，大家玩得很高兴。可是有些客人我根本不认识，这些不速之客用美语怎么说？
啊哈， these guests are called party crashers. Crasher is spelled C-R-A-S-H-E-R.
哦，聚会上的不速之客是 party crasher。 现在想想， I got at least 3 party crashers， 客人太多没注意就让他们给混进来。
没错， party crashers usually target big parties. They blend into the party so they don't get kicked out.
可不，他们混进来之后就猛吃猛喝，不太说话。
其实 having a couple freeloaders in your party was not that terrible.
Freeloader?
Yes, freeloader. F-R-E-E-L-O-A-D-E-R, freeloader, 白吃白喝的人。
哦、freeloader 就是蹭吃蹭喝的人。我生日 party 上那几个 party crasher 明显是冲着吃喝来的，他们就是典型的 freeloaders。
没错， some party crashers come for the food and drinks, while others just want to meet new people。
还好我那天准备的酒足够多，虽然有些不速之客，大家还是能尽兴。 Party 结束以后，几个朋友喝多了，还在我家睡了一晚上呢。
Jimmy, it's nice of you to let them crash for the night at your place. You're such a good host.
怎么又是 crash?
Here, the word crash means to temporarily stay or sleep at a place. For example, a friend might ask you, can I crash on your sofa for the night?
Oh, crash 就是暂住。那你说的 Can I crash for the night on your sofa? 也就是说，我能不能在你家沙发上凑合一晚上？
That's righ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派对上的不速之客是 party crasher。 第二，白吃白喝的人是 freeloader。 第三，凑合睡一晚上可以说 crash here for the night。
Donnie, your barbecue party was crashed.
That's true, but I don't blame the freeloaders for coming. My chicken wings are irresistible after all.
我想也不一定是因为你烤的鸡翅太香了，或许呢，是因为派对上有几个美女，才把这些人给吸引过来了呢。
That's equally true. All the best-looking ladies come to my parties.
Really? So, you must be enjoying your social life.
So far, so good.Yiru, let's listen to the next program,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 social life.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问候朋友单元的终极课程。Jane 和 Lawrence 是很久没见的老朋友，两人圣诞前夜在街上偶遇，一块吃饭，聊天叙旧。
Winnie, in this first part,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catch up, which means to talk with someone about what you have been doing.
Wow, Jen, it's so cool that we ran into each other on the street. I'm really interested to hear how you've been for the past year.
I know. It's really great that we have a chance to catch up. How have you been?
I've been well.I've been having trouble finding a job, but at least my social life is pretty good.
See, I'm the opposite. I have a great job and a nice apartment, but my social life is terrible.
So, Winnie, who has a better social life, Lawrence or Jen?
要说 social life, 社交生活，那 Lawrence 就比 Jen 强多了。Lawrence 说他虽然找不到工作，但是 has a great social life. Jen 则正相反。他有好工作，公寓很称心，可是啊，他的社交生活 terrible, 糟透了。
That's right. If, like Jen, you never have a chance to go out to parties and have fun, you can also say, I have no life. For example, during exams, I have no life because I have to study all day.
I have no life, 就是说没机会去参加派对，不能出去玩。Jen 的生活怎么会这么没意思啊？
Why is your social life so terrible? I remember that you used to go out and have fun all the time.
I know, but now I'm in medical school, so I have to study all the time. My love life is a disaster, too.
You know, I have a friend who you might like. I think you two would make a really great couple.
Come on, Lawrence. What's wrong with him? If he was such a great catch, he wouldn't be single.
哇哦，Jen一边上班一边还在念医学院啊，难怪他没时间去认识男孩子，感情生活啊一片空白。
Exactly, but what does Lawrence offer to do?
Lawrence 说要给他做媒呢。不过 Professor, Jen 好像不太愿意耶。他刚才说的 catch 是什么意思啊？
A catch is a really great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For example,Joseph's girlfriend is beautiful, rich, and really funny. Where did he ever find a great catch like that?
Oh, 原来 catch 就是完美的情人。Jen 觉得如果 Lawrence 的朋友真像他说的那么好，还不早就被别的女孩抢走了。
No, he's a really great guy, and he's just your type. Trust me.
Well, what does he look like? Describe him.
He's pretty tall and has brown hair. Some people say he looks like Brad Pitt.
Brad Pitt is almost 50, and I don't have a thing for old guys.
Oh, come on. Stop being so superficial. You'll love his personality. He's really smart and has a great sense of humor.
Well, all right. I'll give him a chance.
Professor Bowman, Jane 说, I don't have a thing for old guys. 这是什么意思啊?
If you have a thing for something, it means you really like it. Jen says she doesn't have a thing for older guys, like Brad Pitt, meaning she doesn't want an older guy to be her boyfriend.
哈? Jen 也太挑剔了吧。Lawrence 说自己的朋友长得像布拉德·皮特，他居然嫌皮特老啊，说自己不要老男人。难怪 Lawrence 说 Jen is being superficial, 就是肤浅，只看外表。不过注重外表也没有错嘛，男人不是也希望找漂亮的女朋友吗？
Great, I'll call him and tell him. But first, I need to take a picture of you.
What? Why do you need to take a picture of me?
Well, of course, I need to show my friend your picture to convince him to go on a date with you.
Oh, come on! Why is this guy so superficial?
See, I knew that you two would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Ha! Lawrence 说自己的朋友和 Jen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有共同之处，两人都 superficial. 在这个基础上能产生爱情吗？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看来啊，人生总是有得有失。Jen 她在事业学业都蒸蒸日上 ，but her social life is terrible， 社交生活糟透了。Her love life is a disaster too， 爱情生活也一无所获。
That may soon come to an end. Lawrence is willing to hook her up with a great guy.
没错啊 ，Lawrence 他说，这个人 is really smart and has a great sense of humor， 又聪明又幽默。He is just Jen's type。就是 Jane 喜欢的那种人。They would make a really great couple. 两人在一起肯定特合适。
Lawrence is a great friend. I only wish I had a friend like him to help me out.
哎 ,Dania, 你刚刚不是才说你的社交生活特棒吗？干嘛还需要朋友帮忙啊？
I meant my life in the office could use some help.
那倒是啦。如果啊，在办公室里遇到不顺心的事，也能够有一个像 Lawrence 这样的人帮你排解烦恼，那就好喽。
那也不是不可能啊。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David 跟 Sandra 聊天，谈到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是难以避免的，所以只能想办法面对。Sandra 说。
Maybe I need to toughen up.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get out of the kitchen.
Maybe, but have you tried talking to Tim about this?
No, I'm not really a confrontational person.
Well, why don't you give it a shot? Use unemotional language and just be very clear and firm about how you feel. Tell him about the things you like about his work ethic, and then tell him the areas you don't like.
老话说
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get out of the kitchen.
意思是如果承受不了压力就索性不要去干。David 问 Sandra 有没有试着去找 Tim 谈谈。Sandra 说自己不喜欢跟别人对抗。
Confrontation is spelled C-O-N-F-R-O-N-T-A-T-I-O-N. Confrontation.
Confrontation 是对抗的意思，变成形容词就是 confrontational。David 建议 Sandra 不妨找 Tim 谈一下试试看。
Give it a shot.
告诉 Tim 自己很欣赏他的
work ethic
工作态度，但是同时也把对他不满的地方告诉他。
That's a pretty good idea.
And remember, it takes two to tango. You can't have a power struggle without two people, at least two people. You can choose to participate or not.
You make some good points.
The next time Tim cuts you down in a meeting, don't react. Just let his comments hang there and people will see how petty he's being.
David 补充说
It takes two to tango.
It takes two to tango, 就是中文里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It takes two to make a quarrel.
也是这个意思。David 建议下次 Tim 再故意贬低 Sandra, 最好不要去理他。这里所说的
Cut someone down.
有贬低某人的意思。后面还可以加上 to size.
To cut someone down to size.
David 说
Just let his comments hang there.
意思是不要去接他的话茬儿，这样别人就会看出他是多么的狭隘、小心眼儿。
I guess I have to remember that all of us are human, and humans have egos, and will lash out when threatened.
That's right. Sometimes I think our office is pretty much like the zoo. We're just office apes.
That's a funny thought. Thanks for your advice, David. I feel better already.
You're very welcome. See you tomorrow.
Sandra 也说人都有
Ego
Ego 是自我自大的意思在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就会
Lash out
Lash out 意思是求助于口头或是肢体上的攻击 Sandra 最后对 David 表示感谢说自己跟 David 谈了这么一会儿
I feel better already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Hey David 啊真是个好人呢在他的开解下 Sandra 感觉好多了 David 说 It takes two to tango 一个巴掌拍不响这真的很有道理
Yeah, he also said if someone tries to embarrass you in a meeting the best thing to do would be to not react at all You should just let his comments hang there
这个办法好就不理他就是了嘛好啦那办公室政治呢我们就说到这里下面咱们轻松一下看看别人玩扑克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I'm bored.
You're bored, huh? I got an idea. Let's watch the poker tournament on TV. Yay! Poker, P-O-K-E-R.
I know poker, 扑克牌。可是我只听说过 poker face. Poker face. 我还真的没听说过还有 poker tournament, 扑克牌比赛。
It's really exciting.
Oh, really?
Yeah, yeah, look, look, okay.See, that guy was just dealt a really good hand.
哪一只是好手啊?
No, no, no. Your hand is the set of cards that you are given. If you have good cards, you have a good hand.
有一手好牌就是 have a good hand.
Yes. And in fact, you can use that expression in other situations. You can say you were dealt, D-E-A-L-T, a good hand when you are put in a good situation...and a bad hand for a bad situation.
我可以说今天 I was dealt a very bad hand.
Why?
Because I have to watch poker on TV with you.
Well, Yangchen, in that case, you were dealt a fantastic hand.
Whatever.
When a player has a hand that puts them at a big advantage, you can say that they are holding all the cards.
因为是在你的公寓所以你觉得 you are holding all the cards.
See, you are learning all the useful poker terms. Isn't poker fun?
Fun 你个头了。如果你不换台 I'm leaving.
No way. You're bluffing.
你觉得我在吓唬你。
Ow!
Oh, poor Patrick. Are you hurt?
No, no. 我的脸皮很厚。
Oh, that's a terrible poker fac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当你我有个主意哦，这个周末呢，咱们去你家烧烤，尝尝你的 B O N N d o Chicken Wings， 然后呢，再来一个 Poker Tournament。扑克牌大赛怎么样啊
Good idea Let's party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本周六大约70万人在法国各个城市游行，以显示对17名遭恐怖袭击者的牺牲者的支持。这次恐怖袭击是法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现最严重的一次。这个星期天预计有数百万人参加巴黎的游行，以显示与法国人民团结一心。部分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出席，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领导人阿巴斯和约旦国王及王后。法国总理周六在一家超市附近对悼念者说，我毫不怀疑成百万的公民会来到此处表达对自由的热爱。他还说，没有犹太人的法国将不称其为法国。一名武装分子在这家超市里杀害了4名人质。未来几个星期内，安全措施将持续在高的水平。3名武装分子星期五被击毙，他们参与的2起人质绑架案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电视观众的关注。调查人员正在搜索其中一名女子，警察认为26岁的博姆迪安携带着武器非常危险，她的男友库利巴利在犹太超市内杀害了4名人质后被保安部队击毙，警察起初认为他也藏身这家超市当中。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带领一个美国代表团抵达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府艾哈迈德巴德参加一个投资峰会，并寻求推动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往来和负责任的可持续发展。奥巴马总统本月晚些时候也将前往该地区访问。克里将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双方将讨论奥巴马总统的访问计划。他即将参加印度共和日的庆祝活动。此前克里曾在德国做短暂停留，他会见了阿曼、苏丹及国家元首卡布斯。美国国务院说，星期六下午克里与卡布斯在慕尼黑会晤了大约90分钟。这位74岁的阿曼元首最近几个月一直在欧洲治病。搜寻人员从爪哇海打捞起亚航失事客机的尾部一天以后，星期天他们继续侦测到来自其飞机数据记录器即黑匣子的联络信号。星期六当天，失事客机的尾部已经由悬浮装置打捞到了海面，但印度尼西亚调查人员说，他们没有从中找到黑匣子。黑匣子当中包括有分析飞机12月28日失事原因的关键数据。这次灾难导致了162人丧生。搜寻人员星期五第一次测到亚航8501航班的联络信号。官员们说，黑匣子离飞机尾部的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巴基斯坦官方说，星期天早些时候，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附近，一辆沿着错误的方向加速行驶的油罐车与一辆公共汽车迎头相撞，造成至少57人死亡。警方和卡拉奇的一家医院认为，死难人数还会上升。这次相撞发生在一个路况较差的地段，两辆车都被冲击引起的大火吞没，遇难者包括妇女和儿童，其中大多数已经灼烧到无法识别的程度。巴基斯坦官方说，一些人因跳出公共汽车的窗口而得以逃脱。星期六，美国民营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使用猎鹰9号火箭成功的将一个满载补给的货舱送至国际空间站轨道，预计它将于星期一到达最后的目的地，但回收火箭第一节加速器的革命性的尝试却没有完全成功。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创办人马斯克在发射成功后的推特信息中说，这节火箭加速器向太平洋上漂浮着的收回平台上着陆时没有能够减缓冲击，进而导致解体，但这位富豪说他受到了鼓舞。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月6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
各位大家好，我是吴欣欣。新年前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就任以来的第2个新年贺词，其中多次提及政府改善国计民生和提升国家形象的具体事例，比如南水北调、移民搬迁、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及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等等。更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在这篇约有1400字的讲话中还两次提及反腐，并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的反腐决心。如何解读习近平的新年贺词呢？习近平是否会在2015年加大反腐力度？在民生、内政和外交方面，习近平向中国民众、官员和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纽约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透过视频从纽约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温先您好。
哎，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在开始之前呢，首先想请温云超先生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看到习近平先生呢，在这篇新年贺词中呢，用了比较大的一个篇幅谈到这个2014年的反腐和2015年的展望。那么我们看到呢，他说2014年呢，中国当局是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并且呢，以零容忍的态度呢，严惩了腐败之徒。那么对于腐败问题呢，习近平称说，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而在2015年呢，要继续改革，并称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您觉得这是否是习近平将在2015年加大这个反腐力度的信号呢？
如果说2014年已经查处了周永康和令基，很难估计2015年的加大反腐力度会如何加大，会不会真如习近平先生在新年贺词当中所提到的抓牢制度的笼子？在这一点上，其实外界值得期待，或者说是需要认真去观察。我们知道，就是说外界一直对中共高层的反腐有一直有权力斗争这么一个角，也就是说什么时候能跳出这种格局，形成一个制度性的反腐，我想这个才是一个突破口和一个新的方向。但是目前我们看不到这种安排，我们看到的更多的还是利用中纪委这么一个机构，利用锦衣卫或者是东厂的方式，利用这种党的内规的方式进行反腐，还看不到有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化的权力受到制约的这个方向的反腐。所以我说，这个2015如果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从何加大，如何加大，这恰恰是外界更值得关注的要点。
韩先生的意见呢？
我觉得恰恰相反，他可能会要降低反腐的力度，因为呢，这个我们看到，他肯定是要打着这个反腐的旗帜，实行新正义。我觉得最得人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反腐。那么反腐从2年以来，差不多有61个中管干部落马，这是在历史上可能是最多的一个以一届政府在反腐的力度上面啊，所以他这个震慑力量很大。他会继续保持这个震慑的这个作用，但是同时呢，他会减缓他的力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这个反腐沙皇王岐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今后查处的这个重点是斯巴达以后不收敛不收手的这些人，就说还有一个是这个他讲的4种人，还有一些就是目前在岗位上可能还被继续提拔重用的这些人。一个群众反映意见比较强烈的，因为线索比较集中的这4种人，很明显就是他不准备把所有的腐败分子都一个一个接出来。如果是说一个一个所有的腐败分子接出来的话呢，我们想李鹏家族、江泽民家族、温家宝家族，还有这个包括胡锦涛、曾庆红，都已经被群众揭发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迹象， 包括徐才厚和这个周永康那么多的干部，他们敛财敛了几百个亿、几上千亿的这个财，多少人给他们行贿？这些干部通过这样的贿赂的方式上来的干部，他们是多少人向他们行贿，他们才有这样的这种财富向这更高一级的这个官员行贿？这些问题，这个我想很明显，他不可能继续查处。要是查处的话呢，会涉及到更多。我们从现在下马落马的干部来看，中管干部不到，远远不到1%的这个数量。那么我觉得他会加大整肃力量，同时呢，这个在干部任用制度上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革，在纪检制度上面做一些调整和改革，远远不是说我们想象的把它反腐整个纳入一个法治的这个制度。因为中国的这个腐败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它这个一个是权力的绝对垄断，这个经济的双轨制，司法的不独立，另外就是这个干部制度啊，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僧多粥少。那么他一定即使就是通过这个改革之后，他有很多所谓筛选啊、长期考察呀、还有这个群众投票啊等等等等，但是都说明他仍然还是一个人治的这个干部制度，不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干部制度。所以他肯定会有这种腐败，这种东西不根本上解决的话呢，腐败不可能真正得到。
陈先生，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新年的最后一天，跟您做过很多次节目的陈吉仁先生，北京的独立时事评论员陈吉仁先生发了一篇文章在联合早报上，谈到了就是习近平关了他的姐夫，他的亲姐夫的公司，1000多个员工就是就地解散。很多人解读说这是习近平为了就是在党内树立威信，然后更多进行更大范围的反腐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他如果真正这样做的话呢，那肯定是他是想树立一个榜样。过去习仲勋家族呢一直是对家族孩子管教在北京是口碑非常好的，但是呢我看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基本上全家都在经商，所以呢这个经商这种腐败这种生态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制度性的。那么他本人如果是仅仅通过说服自己的家族不去经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从根本上遏制这个腐败现象。因为很多红二代有些个他有经商才华，为什么不能让他自己去经商呢？如果是合法的这个去经商的话，都应该允许不借助自己的权利。他问题就是说他存在一个双轨的这样的经济制度，存在着这个按权分配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生态一个制度。所以呢这个东西不解决，仅仅是让自己家人不去腐败不去经商，还不能这个防止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度性的腐败。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啊，刚才您自己也提到，就是说他如果要加大反腐力度的话，要如何加大？我们看到这次习近平在新年贺词里面讲说，我们锐意推进改革，肯下了不少硬骨头。那他这些硬骨头，当然我们在猜测，当然就是在今年落马那几位大大老虎、哦。但是接下来一年当中，他如果要加大的话，他还得啃下哪一些更硬的骨头？那会不会他啃不下来，反而把自己的牙齿给咬崩了呢？文贤，
这点其实刚才还条线上已经提到了一系列的名字，包括像李鹏家族，包括像段庆红家族，这些都是在民间大家都是有眼，这些硬骨头呢，现在看来未必。也就是说，韩连桥先生刚才说的，他只要形成一种震慑的力量，然后可能打击的目标就没有上升到那么高的层面了。你看到他新年贺词里头，其实他就其实还是在从严治党方面。也就是说，他们既希望通过作风建设去遏制这种腐败进一步加剧这种迹象，他并没有太大的意愿，就是说动员社会的公器，包括媒体的力量、民众的监督，来形成对这个反腐的制约。从中我们也能发现他这种反腐的诀窍所在。
嗯，韩先生，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对
习近平这个2015的贺词是高度的赞扬啊，然后很多媒体比较了他的2015跟2014的这个贺词的不同，说2015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务实，而且呢说通篇都没有出现什么主义啊、思想啊、代表啊、发展观等等。您来跟我们比较一下2014跟2015的这个贺词有什么不同好吗？
我觉得2014的贺词呢，很明显的贺词它是比较空泛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很多具体的东西。两个贺词实际上都没有提到主义啊，什么这个意识形态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它在形式上呢，已经脱离这个以前那种党八股的这种形式，那么开始就说有些一个转变。但是我觉得它的内容实质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两个东西都差不多，有点像这个用一个易拉罐装这个廉价的二锅头一样的，就是新瓶装旧酒。实质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我觉得还是可取的。过去那种太多的强调意识形态、强调的主义，那个东西，那个党八股的那种文风，实际上是非常的让大家讨厌的。那么他们现在也意识到，就是说改变了一种方式。从这点讲，我觉得是比较是应该是可以应该肯定的。但是它从内容上来讲呢？不是说你要是看整个他的通篇的这个文章，今年的这个贺词呢，很明显强调很多的这个比较具体的事项，他过去取得的成就，那么今后下一步他想发展的这个方向，那我觉得是比较清晰，就是说比较具体化。但是呢，也有一种感觉的，就是说不能看他讲的什么，有的时候经常是讲的很好听，但是常常是一种空头支票，就像美国或者一些政客在竞选的时候讲的那个竞选讲的这个头头是道，好像挺好听，但是实际上很多这个话对不了线。我的总的感觉呢，就是说他基本上是一种旧瓶新瓶装旧酒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请教一下魏云超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在网络这个网络的用语上面，我看到他这次用了点赞啊、蛮拼的这样子网络的热门的用语，甚至还有这种港台腔的感觉啊。那他是不是特别要跟这个年轻人来做这个接触呢？那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来，一直有习大大呀，还有什么习大大与彭妈妈这样子的。有点类似装可爱的一个情况出现，是不是说他特别的要制造出这种亲民的形象，而又为什么要特别制造这样的形象呢？
我想这一点，习近平先生在他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露面的讲话当中已经有鲜明的体现，什么打铁还要自身硬诸如此类的话，我想这是他一贯的语言风格。但如果我们对比一下2014、2015的讲话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2014看样子还是那个胡锦涛班子里头的人写的，因为把2014换成2013或者2015或者2012，整篇没有任何违和之处，完全是流畅的。那这次他很刻意用了一些蛮拼啊、点赞之类的词，显然他也能够在网络上取得更大的认同，能够在跟民众间取得更大认同。从传播的角度，我想毫无疑问有他的考虑。这个跟习近平先生直接钦点周代瑜啊、花千芳啊，这个他的整个舆论的思路上，他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呢，我觉得广麻烦了，因为广电总局在去年10月份曾经发过一个通知，说网络能用不能用，然后直接就打了广电总局的那个负责人的耳光，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看看戏。
习近平在这次的贺词中呢，对官员提出了很多的希望。他首先呢是表扬这些官员是干部也是蛮拼的啊，然后呢又说2015年呢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那么很多的官媒呢把这个解读说是习近平呢向官员喊话，说你们2015年呢将会更辛苦。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想不仅是习近平对官员喊话了，我也会对官员喊话，就是说接下来的一年肯定日子都会很辛苦。他们的辛苦来自于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这种反腐它很有可能演变成内部的相互揭发的这种斗争，因为腐败几乎都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使把对手揭发出来，毫无疑问是能够相对来讲保障自己的安全。现在事实操作的层面，在地方的层面已经出现了这个势头。另外一方面， 那个对于国内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讲，也就是今年贺词里头提到的，就是说要民众适应这种经济的新常态。经济的新常态是什么？也就是萧条，也就是通缩，也就是萎缩。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作为地方官员，一方面要面对反腐的压力，另外一方经济下行的压力，他们当然会很辛苦。
我想请教一下林朝先生，刚这个习近平贺词里面也特别强调很多民生的部分，那刚才我们这个两位观众山东孔跟安徽许都提到说，到底是由上往下还是由下往上，是习近平的恩赐还是人民让他去讲这个话的。我们看他贺词里面特别强调说到这个南水北调的工程通水，说沿线40多万人移民搬迁为工程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如果我们先来比较一下美国好了，但是美国为了一个运河，为了一个通水工程，为了一个油管工程，不大可能去把这么多人民做这种所谓的搬迁的或者是拆迁的一个行动。那在中国这种事情发生了，为什么还可以放在新年贺词里面？这是彰显了一个什么样不同的体制？
这个民生问题呢，跟反腐问题一样，是习政权争取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民意啊，取得执政合法性的一个举措之一，而且呢是很得人心的。那么这个我们以前老师谈到，就是习近平是在执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过去薄熙来在重庆就是这样做的。那么从你讲的这个南水北调的话呢，这个问题呢本来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那当然在美国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迁徙啊，大规模的拆迁是根本不太可能的。这个南水北调影响了很多人的这个生计，他们认为是一个成就，但是呢，很多水源区的，包括受到这个影响的沿路搬迁的这些农民，那都是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对他们的生活生计是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从60年代开始一直没有做起来的，现在做起来，它是东线和中线第一期工程刚刚结束，那其实呢这个。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长期的影响，他们还没有这个引起注意。那么这个水源，因为那么长时间，那么长远的距离的这个调运，在那边的水价肯定是相当的高。那么一般人民可能还用不起，用起来也不合算。对水源区的这些因为大量的调水过去，对他们这个生态环境肯定也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但是呢他们会最后怎么样作战很难讲。但我的觉得呢，就是说这个民生问题啊，实际上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还没有从真正从这个老百姓角度出发关心人民。我们知道民生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污染问题，雾霾这个问题。金和会它是它这个成就之一，几天的蓝天之后雾霾又回来了。食品安全问题、土地污染问题、这个水资源破坏问题，很多很多，那都是民生问题。这些民生问题呢，我觉得恐怕最重大的就是那个雾霾问题。大家呼吸就长期的癌症昏什么这个，一直得不到解决。说是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但是拨款，你看它这个预算里头，比那个维稳经费要少得多，比这个军费开支要少得多。所以它重点并不是在民生的这个关注上面。他实际上是用这个民生作为一个旗号，来把老百姓拉住，加强自己的这个执政合法性。
嗯，郭云畅先生，我们看到习近平先生在这一次的这个贺词中呢，提到好几个悲剧，像比如说这个云南的地震，还有呢马航的失踪失联。但是呢，我们看到他并没有提到，比如说这个一年多来藏人的持续的自焚，也没有提到新疆的这个民族的矛盾，更没有提到香港两个多月的这个占中行动。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想说一下那个刚才提到的民生的问题。我觉得把南水北调放在习近平贺词里头，正是凸显了中国的民生乏善可陈。另外，把40万单独提出来讲。其实这也是意识形态灌输的一部分，还是在主张这种，就是说希望大家，为了大家舍，为了有大局观这种东西，其实可能还是为进一步推行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做一种铺垫和准备。至于刚才说，就是说习近平先生在新年贺词里头提到了那个马航事件，这些伤。实际上，国内有更多更惨烈的事件，他都没有提及。刚才主持人已经提到了，我想这也当然 从他们的意识形态正统来讲，从他们的政治正确来讲，他们也不大会提及这些反抗的抗议类的运动。但是这些反抗和抗议类的运动和由此造成的惨重的伤亡，恰恰是中国和当下最真实的反应。这个包括像今天传出来的消息，确认说郭义闪先生被批准逮捕这样的消息，才是中国当下最真实的写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要看他说了些什么，我们真的要看他在做什么。
谢谢温超先生分析。我另外想请教连朝，我们看他的这次习近平的贺词里面特别也提到了说，唯一跟外国有关的就是通过立法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烈士纪念日，还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家公祭日，特别把日本提出来放在一个类似像是一个批评的角色哦。这是不是他开始在对2015年的中日关系做一个定调？那我们也知道说安倍晋三最近也打算要对这个70周年的二战发表他的感言，而且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他之前的立场。那是不是中日关系一个微妙的变化？
这个中日关系呢，我觉得在这个经和会以后，这个经和会中间你看那个尴尬的握手以后，那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主要我觉得是日本呢在开始做一些一个让步，我觉得这个外交是他把举出来的这个成就之一，就是他过去去年取得的成就之一，而且放在一个比较重头的一个位置上。那我想像温银超说的那样，他基本上就还是一个报喜不报忧。那光看的这个，你不能光看他这讲的是什么，讲口头上说和平，这实际上呢并不是那样。那么我们看周边的国家很多的情况，你刚才谈到这个中日关系，中日关系说南京屠杀纪念日，为什么中共建政60多年都没有这个纪念日，现在把这个纪念日搞出来，他就是为了适应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需要，来通过打击日本，来打击美国的这个重返亚洲政策。这个我觉得是他的一个重点。但是呢，他同时呢又在讲自己在这个整个外交上面在取得多大的成就，然后让中国这个跟上世界，走向世界，让中国得到世界的了解，而且很多官媒都在宣传中美关系怎么样走向一个更好的改善的一个状况。但实际上你看，我们去年一年以来，那么周边国家呢表面上跟中国都好像很友好，但是都在扩军备战。为什么？就怕中国对他们领土进行侵略，对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所有的这个周边国家都是一样，但中国在外交上面我觉得也开始有些灵活性了。就过去以前老是强调南海之间这个只能是双边谈判，现在他愿意跟东盟一起做一个集团来进行谈判，所以双方都在采取一个互动。但很难讲他，我认为他会继续的朝一个这个像暴力维稳，在国内的暴力维稳那样的一个做法，在外交上也采取一种暴力维稳，但在手段上面会做出很多的这个变化，让大家让周边国家呢感到还不好这么直接的来跟他进行对抗。我想这个可能是既对抗又合作的一个趋势吧。
嗯，温英超先生，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先生是第一个中共领导人中发表这个新年贺词的这样一个领导人。那我们看到呢，这次的这个新年贺词的这个视频中呢，他在这个照片上呢跟去年有发生很多的变化，比如今年加了6张的照片，那么还是保留去年的4张的照片，旧的照片。另外这个照片中呢有包括他跟家人，还有他出于视察，他跟出国访问的一些照片。那您觉得习近平先生想通过这个来建立他的一种什么样的形象？他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呢？
我想这个办公室的摆设跟他整个讲话的基调，他都基本上想进一步建立这种亲民的形象，包括里头提到的那点赞这类的词，这个都是他整体包装的一部分。但是也有很眼尖的网友就直接的说，在官方披露的照片当中，非常显眼的是两部红色的电话，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然后我们看到没有任何跟电子设备相关的东西，那这个人的领导意识他怎么样才能具备一个现代的意识呢？那你如果都平常都不上网，或者他用别的电脑上网也有可能。所以其实我想就是说，这种摆设官方当然想灌输，想传输，想传播他一些想设定的一些符号，但是民间能接受多少，并且形成二次传播，又是一个很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时事大谈全部内容。明天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 为何纽约的华裔警察刘文健因公的牺牲以及葬礼在美国以及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那希望我们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本期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您锁定收看 VOA 卫视，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